乾隆听刘墉说，这南京城里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，专等着一英自投罗网来了，不由十分高兴，笑着说，好，你们干得着实不错，其实啊，也可以在扬州捉拿他的。金鸿欠了欠身子说，扬州的教匪太多了，一英的耳目灵通得很，容易走漏风声。刘墉曾经下了两道假号令到扬州府，结果啊，司定牢不到一个时辰就得到了信儿，所以啊，还是把他引诱到南京的好。要不是……说到这儿，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说走了嘴。本来啊，把一英引诱到南京，轻而易举就能捉住他，只是皇上却屡次要求勿见，安排在比卢院勿见了。仍然不许动，还要让那个义英随着侍身接见。这皇上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啊，他是一点也摸不着头脑。刚才他本想说，要不是皇上要物件，早就把他给捉拿了，可是话到嘴边觉得不妥当，顿了一下急忙改口说，要不是怕影响大局啊，早就把他给拿下了。这刘墉私地里曾经听金鸿说过，嗨，见这种贼女人干什么呢？现在见他话到嘴边硬生生的改了口，心中暗暗好笑，又接着说，这次圣骑楼比武已经事先安排好了，要他们打成平手，这样既顾全了两家的面子，又留下了缓冲的余地。一英倒是很看重这一次比武的，他亲自去观阵了呢，因为怕被他看出什么破绽来，所以这事儿除了盖英豪和黄天霸，手下的人一概不知内情。乾隆点了点头说，那两家比武的情形究竟如何呢？给朕学说学说。是。刘墉答应一声，于是便给乾隆讲述了圣骑楼比武的状况，说卯时末牌，两家的师徒都到齐了，黄天霸带着几位太保，盖英豪也带了手下城东双雄、黑白无常和玄武金刚等人。这刘墉本以为盖英豪是个满脸络腮胡子的黑大汉，可谁知见了面才知道，简直是个文弱书生啊，生得眉清目秀，说话是细声细气儿。光看长相啊，谁也不会相信他就是河北第一飞贼，有着四条人命的亡命之徒。这两边的人见了面，彼此都非常的客气，黄天霸还和盖英豪拉了拉手，酒席就摆在正厅里。但是他们只顾在外边寒暄，谁也不先进去。后来刘墉才知道，感情江湖上也有不吃卯时酒的规矩。因为事先呢，刘统勋告诉刘墉了，说到时候端木梁雍先生能去压阵。刘墉感到奇怪啊，怎么到现在这个端木还没露面呢？正想着呢，有人在身后轻轻拍了他肩头一下，刘墉回头一看，嚯，正是端木先生。原来啊，他早来了，坐在楼南边的石阶上看四书呢。他冲刘墉一笑说，呵呵，毛先生也来凑热闹了，哈哈，刚才呀还和卞先生说起你呢，什么时候得病想请毛先生给我起一课呢，嘿，今儿就在这儿遇上了，这可实在是太巧了。刘墉这才注意到卞和玉就站在他身后不远的柳树下，还向刘墉摇摇点头致意，互道一声久仰，便看众人的作为了。这江湖上的文盘子比武盘子有意思，今儿到场的呢又都是此中好手，个个身怀绝技，虽然表面上看彼此彬彬有礼，十分客气，其实啊，就在这互相点头、一一一让之间， 较量已经开始了。虽然事先说好了，双方打成平手，但刘墉还是有点担心，就怕盖英豪手下的那群人不明就里，不听招呼。果然，这白无常首先发难了，冲着黄天霸一一冷笑一声说：“哈哈，黄爷真是赏脸啊，一请就到。这江湖上有那么句话啊，宴无空过，友无空访，不知黄爷给我们盖爷带了什么宝贝啦？拿出来叫我们兄弟开开眼界吧。”黄天霸只是微微一笑，没说话。三太保蔡福清闪身出来了，嬉皮笑脸的说：“哈哈哈哈，黄爷说了，强龙不压地头蛇，初次见面哪有空手之礼呢？我给你们带的凤凰蛋。”说着右手从怀里一把又一把的往外掏，可是掏出来的却都是鸡蛋，足有100多个呀。这怀里揣着这么多鸡蛋，从城东北走到城西南完好无损，这已经是奇迹了。更绝的是，他把鸡蛋都托在右手上，一层落一层，层层叠叠，落得老高老高的。可是那鸡蛋就像互相粘在一起似的，一个也掉不下来。刘墉说到这儿透了一口气，刘统勋在一旁板着脸说：“你简约一些，是给主子回事呢，还是叫主子听你说大叔啊？”刘墉急忙躬身说了声是。乾隆正听得入神呢，笑着说：“嗨，你个老年轻啊，自己倒学古板，非叫儿子也学得分毫不差，就是国家大臣那也是形形色色嘛。纪云诙谐洒脱，傅恒老成干练，尹继善博学风流，阿贵泼辣爽朗，都像你这么不苟言笑啊，哈哈，朕也会乏味的。”刘统勋急忙说：“是皇上训诫的事，臣是怕放纵了刘墉。”乾隆冲刘墉点了点头说：“不错，讲得好，继续讲下去。”刘墉看了父亲一眼，语气放得庄重了一些，继续讲道：“臣感到诧异，可是别人好像都不怎么稀奇似的。”白无常冷笑了一声说：“这东西有什么稀罕呢？这不过是普通的鸡蛋而已，4文钱就买一个，这位爷可真能拿我们开心呢。”说着话，隔着1丈多远，双手运力一推，蔡福清一个拿捏不住，鸡蛋全都掉在地上了。当时臣想，这下蔡福清是输了，鸡蛋掉在石板地上，还不得摔得一塌糊涂啊？谁知道那些个鸡蛋出奇的结实，落在地上，有的滚，有的转，还有的像跳舞一样蹦得老高，竟然是一个也没破损。黑无常嘿嘿一笑，捡起一个鸡蛋说：“哎呀，这哪是什么凤凰蛋呢？明明是石头蛋嘛。”说着脚踩一个鸡蛋，轻轻一拧，周围的石粉乱飞，可抬起脚来一看，哎呀，那鸡蛋竟完好无损地嵌进了石板里。我正发愣呢，大太保贾富春上前笑着说：“看见了吧，哈哈，这就是凤凰蛋的与众不同之处，不信请看。”他的脚在石板上轻轻一跺，别的鸡蛋都安然无恙，那只嵌在石板里的鸡蛋却跳起了1尺多高，落在石板上弹了一下，却仍然是完好无损。弹第二下的时候，却是一破两半，蛋黄蛋清留在石板地上。白无常愣怔了一下，笑着说：“好，好啊，这手跳脚板功夫的确少见，哈哈，凤凰蛋果然与鸡蛋不同。”说着，蹲身捡起一个鸡蛋，一边在手中端详，一边说：“哎呀，这分明是个煮熟了的鸡蛋嘛。”说着用手轻轻一捏， 剥了皮儿，果然是白生生的一个煮鸡蛋，还微微冒着热气呢。逗到这里，我已经是看得眼花缭乱，意乱神迷了。想想刚才发生的事儿，真是匪夷所思，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。我正愣神呢，端木在耳旁悄声说，卞和玉出手了，说不定啊我也得帮帮忙了。我急忙回身看卞和玉，只见他站在楼前的青石护栏边，手里攥了一把柳条，正在漫不经心的编着一只柳条篮。我虽然不明白他在干什么，既然端木说他要出手，那肯定不是做什么好事，我想扰乱他的心神，就走过去笑着说，哟，先生真有雅兴啊，此时枝枯叶落，这花篮编出来呀，恐怕也未必好看呢。他只是看了我一眼，抿嘴一笑说，那要看谁编的，还要看编制的功夫怎么样了。说着把花篮举到我的面前，那花篮不但编得精巧，而且柳条上嫩芽吐绿，清香扑鼻。我不由大吃一惊，瞪着眼睛再看那篮子，那嫩芽似乎又长出了许多。我不由脱口而出，怎么，难道你会仙法？他呵呵一笑说，哈哈，你是想说妖法的吧？告诉你，这世上既没有仙法，也没有妖法，有的只是戏法。你瞧，他们在那儿斗气功，玩鸡子儿，其实啊，是想争里面宴席的那个鸡头。谁吃鸡头，谁就占定了金陵这块风水宝地。刚说到这儿，就听那边又吵吵起来了。盖英豪手下的那个玄武金刚说，我们盖爷是主人，凤凰头该盖爷吃，你能吃100个鸡蛋算他们什么本事啊？我也能。我定睛一看，地下的鸡蛋已经剩了7-8个了。蔡富清坐在石板地上，先把鸡蛋抛起来，然后用嘴去接，那鸡蛋竟然不偏不倚，正好掉在他嘴里。他如法炮制，手抛口吞，一口一个，也不嚼，都是直吞下去的，肚子撑得滚圆滚圆的，就像扣上了一口锅。这蔡福清的样子实在太可笑了，连一英也扑哧一笑。黑白无常互相看了一眼，白无常说，哎呀，真不知道这家伙肚子是用什么做的，这一手我服了。黑无常也笑着说，这可不是寻常的气功啊，得得得，我也服了。蔡福清这才起身拍拍肚子说，哎呀，就这么将就事儿吧，半饱。说完双手叉腰来了个骑马蹲裆式，面对莫愁湖猛吸一口气，嘴里的鸡蛋一个接一个的喷射出去，直飞出10丈开外，在空中形成一道美丽的弧线，纷纷落入湖中。先前显的那些个功夫啊，众人虽然也都惊讶，但还都把持得住，只看不出声。看到蔡富清露了这一手，再也忍不住了，轰然叫好，好好功夫。玄武金刚说，好是好，不过还不足以服人，我能不湿裤子捡回一个鸡蛋来。说着把裤子一卷，隔着栏杆一跃跳进水里。旁边啊就停着画舫呢，看样子湖水不浅，他却平趟着水往前走，这水只没到他的脚脖子，还在四处搜寻鸡蛋呢。这究竟是气功还是妖术，实在叫人难以断定。我正在吃惊，一直没出手的七太保黄富光也下了水了，和玄武金刚一样在趟着水往前走。人们看他们在水里走如履平地，都心下骇然。这时已经到了辰时，来了不少游客，都被盖英豪的手下挡在长廊外面。他们远远看着 一个个目瞪口呆。一会儿，俩人几乎是同时各自从水里捞起一个鸡蛋，汤水而归。看热闹的游客高声喝彩啊，好好功夫！却不料俩人刚刚走了一半的水路，黄富光突然大叫一声，不好，有人暗算。接着就好像水下有人拉他似的，身子直往下沉，一直沉进了水里。玄武金刚在一旁哈哈大笑，正想说风凉话呢，还没来得及开口，也变了脸色，大叫一声不好，便和黄富光一样也沉进水里了。是谁做的手脚呢？没看见谁下水啊。我看了看一英，他正在专心致志地欣赏那只篮子呢。端木好像刚刚吃了什么东西，一边嚼一边吞咽，一边和身旁的贾富春在说着什么。黄天霸和盖英豪都是满脸诧异，却是相视不语。其余的人也都满腹狐疑，面面相觑。一会儿，两个人一个人握着一个鸡蛋，骂骂咧咧的上来了。黄天霸这才笑着说，我们这次到南京来，并不是要夺什么龙头盘子，兄弟们一块玩玩，彼此印证一下功夫，点到为止，太过认真呐，那就没意思了。承蒙盖兄和弟兄们关照，今天真是大开眼界，痛快痛快，黄某不才定当厚报。放心，那只凤凰头啊，我是绝对不会吃的。盖英豪也说，久闻黄兄大名，今日一见，名不虚传。弟兄们气盛，没见过什么世面，有什么不周之处，还请黄兄海涵。我呢，也不想争这杯鸡头酒，后会有期。于是，众人相依入席，那蔡富清却嬉皮笑脸的和对方一一握手。奇怪的是，他每和一个人握手都要放一个屁，惹得众人哈哈大笑。但是那些被他握过手的人都变貌失色，有人喊道，哎呀不好，这家伙会放屁散功，连我的丹田气都被他给泄去了。说到这儿，纪云头一个撑不住劲儿笑起来了，金红也跟着笑。乾隆想着当时的情景，笑得前仰后合的。尹继善笑着说，哎呀，刘墉还真有这份天分呢，说得声情并茂的，想不到延庆宫那么古板的脾性，却养出个亦庄亦谐的儿子来。刘统勋叹了口气，摇着头说，哎，这都是不好好读书造成的，整天在市井堆里和那些小人厮混，练得油嘴滑舌，哗众取宠。刘墉见父亲数落，急忙躬身说，是父亲的训诲，儿子铭记在心，一定好好读书。不过刚才儿子向皇上所奏，句句是实情啊，儿子是绝不敢凭空捏造的。刘统勋从鼻子里哼了一声，嗯，皇上春秋玉华包容的，你可要懂得自重自爱。是，儿子记住了。乾隆摆了摆手说，哎呀，算了算了，老延庆你就不要再训他了，是朕要他讲的嘛。又笑着问刘墉，那这两边就算是这么和稀了？是的，其实啊，那鸡头早就被端木给吃了。哦，哈哈哈哈，那一英呢？他呀，在黄天霸和盖英豪交手的时候就悄悄溜走了，臣当时很注意他的，又不敢太显眼的直盯着不放，见他绕到楼后边再也没出来。后来大家进楼入席，我还特意去找他来着，结果没找到。刘统勋接过话茬，皇上，黄天霸 曾经和义英两次交过手，在这种场合他义英是不会轻易露面的。臣估计今天晚上莫天派他们就会有消息传过来的。纪云也慢悠悠地说，皇上，依臣之见，义英既然已经在我们的掌握之中，还是早些下手擒拿为好。黄天霸、盖英豪虽然联手，但是保不住盖英豪手下有义英的死党啊。那义英又那么狡猾，诡计多端，万一闻出点什么味儿来逃跑喽，再要张网捉拿那可就难了。乾隆缓缓地站起身来，把脖子前面的辫子轻轻甩到身后，跺着步子说，刘墉的差事办得好，要是各部院大臣、各地封疆大吏都能像这样实心实意的办差，朕还哪来那么多的烦心事啊，压根儿就不会出义英这样的反贼。哎，想那义英身犯十恶不赦的大罪，是一定要捉拿归案的。不过朕始终闹不明白，义英一个秀秀气气的女子，为什么非要造反，非要与朝廷作对呢？在山东朕亲眼见他杀了平阴恶霸，他杀的也正是朕要杀的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你们谁能回答呀？这众人面面相觑，都不知如何回答才好。乾隆叹了口气又说，哎，朕真的是很想弄明白这件事儿啊，不过这其中的缘由大概也只有义英本人才能回答了，所以朕很想当面问问义英，可是朕贵为天子，又不能善听善见，你们要是捉个囚犯义英回来，朕就不好再见他了。他的脸色突然有点阴沉，看着烛光出了一会儿神，又说，想那义英从桐柏山造反起家，先返江西，再返山东，一而再，再而三的造反，那总得有个缘由吧，只凭审案刑讯能问出真话来吗？几位大臣这才明白乾隆执意要物见义英的原因，但是只为这么一点点心愿，累得多少人人仰马翻，又觉得不值得。纪云是最了解乾隆心思的了，他总觉得乾隆话里话外的意思好像有点怜悯义英似的，至于为什么他也说不太清楚，便欠了欠身子说，主子这是至善至明之德，俯瞰天下苍生之心，但其中有许多不便之处，如今好在已经和卞和玉有了一面之缘，卞和玉呢还不知道皇上的身份，等到八月初八皇上车驾入城，主子无论如何也要公开露面，接受万民封酒香花跪迎，以后再误见就不大适宜了。依臣之见，不如就由尹继善出面接见捐款的近身，皇上屈以亲王身份与宴，到时候防护的周密一些就是了，不至于出什么纰漏的。没等乾隆表态呢，刘统勋就说，那等宴席一散，我可就要将义英捉拿归案了。想那义英身怀妖术，有到处有教匪掩护他，万一叫他跑了，再捉拿那不知道要耗多少人力物力呢。臣职分所在，只知道此人危害社稷，罪在不赦。乾隆的脸色似悲似喜，是啊，朕知道你们的难处，但愿你们也能体贴朕之苦心呢。 如今天下比圣祖爷时期难治十倍，只是垂拱无为、花天酒地的下去，离狼烟四起那一天也就不远了。你们都很累，但不知道朕也累呀，累到心里，累到骨子里去。原想早出了几天，早到几天，松散一下，躲到了庙里，到头来还不是被你们给拉回来了。哎，好吧，就按刘统勋所奏办理。刘统勋着加领侍卫内大臣、太子太保衔，刘墉着进刑部员外郎加侍郎衔，黄天霸以下由刘墉具折保奏续功。纪云把这旨意转给阿贵和傅恒。好了，就这样，今天就议到这儿吧。说完站起身来便离开了西花厅。